风暴三番裂，潮影一面来。崂山脚下的太清宫已有2100多年历史，然而与太清宫面朝的海湾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白色岩石相比，这座崂山历史最悠久的道教殿堂只能算是小子辈儿。
比如到太清宫里边可以看到非常大的石头，实际上这些石头呢也是都是那些大的飘砾，包括太清宫前面那个湾里边那些大石头都是冰川搬运这些遗迹。其实上清宫明霞洞呢就是一个冰川搬运的飘砾堆积形成的洞。
我们从太清宫出发，沿着海滨大道一路前行，滨海的一侧绵延10多公里长的飘砾海滩与延伸入海的古冰舌共同构成了崂山特有的冰气海岸。这是我国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唯一的一段冰气海岸。路过明霞洞，海滨大道转向北上，华严寺映入眼帘。远远地望过去，山上的巨石造型处处可见。这些巨石组合成团，或堆或叠，或站或立，庞大浑圆，气势夺人。
华严寺呢，我们一进山门就开始沿着一个冰山沉积物形成了一个冰漆龙哈，就往上爬上去。实际上华严寺呢也是建在那个冰山物的上面。
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研究员徐兴勇一直致力于崂山第四纪冰川问题的研究。在普通游客眼里，犬齿交错的峰峦、怪石嶙峋的山谷只是崂山区别于其他山脉的外貌特征，但在徐兴勇看来，这些都是崂山古冰川的遗迹。徐兴勇在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研究之后认为，崂山是目前中国东部中低山地古冰川遗迹保存最为完整、最具典型性、系统性和独特性的地区，属于全世界极为宝贵的地质遗迹。
实际上在崂山一些典型的或者说非常奇特的地貌，我们都可以用冰川来进行解释。
冰川是地表上多年存在并具有运动状态的天然冰体，在重力和压力下，冰川会产生滑动。由于冰川的侵运作用所产生的大量岩屑会进入冰川系统，随冰川一起运动。这些被搬运的岩屑称为冰气物。冰川的搬运能力很强，它不仅能将冰气物搬到很远的地方，更可以将巨大的岩石从高处搬运到低处。崂山比比皆是的飞来石就是冰川消融时石块被异地搬运形成的，这就可以解释9水18潭中嶙峋怪石的来源了。
北九水这个景区咱们去的时候首先看到北九水两侧都是红色的花岗岩，而在谷中间呢好多白色的花岗岩，这个花岗岩呢如果往上溯源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在崂顶附近它有白色的花岗岩。这些大石头呢它从上面搬运过来，两个一般的是有泥石流，但是崂山呢恰恰都没有泥石流，它没有形成泥石流的条件。一个是泥石流呢它需要非常深远的那个河谷，需要很大的汇水面积，它下雨的时候呢才会形成洪水。再一个呢风化壳没有泥，所以泥石流就是要有泥要有水同时具备才有可能形成那个泥石流，才能把石头呢从上面冲到下边去。
除了强大的搬运功能，冰川还有很强的侵蚀作用。崂山的山脊线很多呈锯齿状，就是侵蚀作用的结果。南京大学教授杨达元这样给我们解释：
这个雪冰它落到上头去之后，它是随着向下运动，所以它能够把那面上的东西都给你刮光。受雨呢，它不一样。比方说啊，这个雨斜着打下来，你打在面上，假设一个手掌巴掌大，50个雨点，那么打到坡上呢？换算到这个面就只有20个或者只有10几个，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靠一般的雨水它赢不成这样的坚强的山脊，但是冰雪呢它是站在上头了，那一滑一动把那些风化的物质都给拉下来了，所以这个崂山那个山脊是巨石长的。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是崂山？一座地处暖温带海拔只有1000多米的东部山峦，与终日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高原雪山乃至大名鼎鼎的阿尔卑斯雪山相比，如今的崂山哪有半点冰川的踪迹？杨大元教授提醒大家，现代冰川和古冰川不可同日而语。他推测，在1亿多年前，最原始的崂山山顶可能是浑圆的，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冰川。即使是用现在的一些科研数据来判断，崂山的古冰川也可以得到印证。
但是现在的崂山，山顶1100米，江山就2100毫米， 244000多米，江衰在2500多毫米，这个就带上了。第二个呢，我们的季风气候冬季特别冷，我们这个崂山现在冬天低温再冷能冷到-24度，有些地方冬天3个月是0度以下，有些地方结冰100多天。整个这个山区就相当于现在莱州湾冬季的海冰，那个时候在崂山顶上就可能有这样的冰盖。要形成一个冰盖并不是想象的多么难，所以最后呢两方面结合起来应该肯定这个地方是无冰川。
1894年，英国地质学家盖克第一次提出崂山存在古冰川遗迹，但在当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提出第四纪冰川理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东部低山丘陵存在古冰川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并逐渐影响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曾问渠说，
我们李四光教授专门有一个题目叫华北晚近时期的地势冰川跟农业灌溉的关系，像华北平原也有这个地势冰川，华北缺水，我要打井，我打到什么程度，它的冰肌肉底下的堆积有的是大力士，那肯定漏水，那沙层里肯定也漏水，但是你打到那泥淤泥一层一层的，它就不透水，它就把你水存在那了，找到这个地方一打它就有水。
除此之外，冰川冰器物中富含矿物质，如今的崂山一带物产丰富，崂山矿泉水、崂山茶、崂山葡萄、北宅樱桃，似乎只要和崂山沾上边，那些原本普普通通的农副产品就一下子声名远扬了。这一切的奥秘就隐藏在冰川遗迹中，因为如今种植农作物的土正是冰器物，长出的果实自然营养丰富，口味也就与众不同。这是大自然几十万年的积累沉淀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珍贵财富，我们享受着历史的馈赠，更要倍加珍惜，精心呵护。2017年4月，多位专家学者在青岛发出倡议，保护崂山古冰川遗迹，特别是矿泉水资源，守护我们的生命之源。
其实你整个崂山到底有多少地下水的储藏，到底一年能开采多少地下水，这个东西就很有用处了。
专家学者还建议尽快启动崂山国家公园的申报和建设工作，从政策和法治层面加大对崂山的保护和对古冰川的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钱芳，
实际上研究冰川的它真正的意义在于什么，对全球环境变化，通过全球环境变化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对我们建设的影响。
沧海桑田，天地巨变，当我们漫步崂山，喝上一杯崂山矿泉水，它会不会就来自遥远的冰川时代呢？第四纪冰川是地球史上距离现代人类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其实地球自诞生后，气候一直在不停的变迁当中，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也是温暖和寒冷交替出现。今天人类活动导致地球温度持续升高，世界各国已经意识到控制全球变暖的紧迫，热爱自然，敬畏自然，这应该成为地球人类永恒的主题。